我问大家一件事哈，早上就有来静坐的人听到我敲这个大磬，跟我们这个小朋友敲的大磬放的有什么不同？有没有人感觉有很多不同的？当然我是也是想要教我们那个小朋友怎么敲哈，我这是打妄想，就是我刚刚听到这个磬声，我开始虚妄分别了，没有说就是听到，我就开始分别下去了。这一分别就没完没了哈，因为我可以听出这个磬呢，它不会敲，就这个磬敲磬啊，大磬敲口是平着敲，它就不会有刚刚那种声音出来，它是一个音。而这个磬有什么作用啊？磬是一个指挥棒哈，它有摄受人心的作用。那个磬敲得好就咣，可是刚刚的声音呢是就是它没有平着敲。好，这是我就是举个例子。你呢如果说是会的东西越多，你可能虚妄分别越多。我是讲的是跟修行没关的事情哈。你会的越多，比如说我以前是开跑车啊，这个路上看到这部跑车就开始，不是只是看什么颜色哈，什么厂牌有多少缸啊，它加速度多少，完了。所以世间的事情啊，少学一点了，法器啊，法器也可以不学。我们在那个基金会还有特别开呀，教在家人学法器呀，你学了干什么？从这个比喻来说呢，世间的学问也忘掉一点吧。好，比如说你说要学四教仪，当然好，不是说不好，可是距离我们现在调伏烦恼好遥远啊。你要学四教仪，你法华经就得学。智者大师怎么判教你也得学，那个是穷其一生天台中你都学不完的。好，所以千万不要说只是有一个求知欲，要检择一下，检择一下。好，这个以正知拉回散乱的心念。好，这个我们呢是在这个环境不同，我昨天去那个地方呢就只听得到风声，其他声音呢都听不到。那我们在这种环境呢一定会受到干扰啊，所以在你禅坐的时候，如果有其他所缘很强烈的影响你的觉知啊，那一定会让你从你的心散乱，你就没有办法注意你的腹部起伏啊。而通常呢，我们在基金会讲过，叫生，在这也讲过，生为禅次。我们初开始的人呢，因为你的眼是闭起来的嘛，鼻子我们今天也把香拿掉了哈，这舌头也不可能尝什么，触是一个，就是你腿痛、腰酸，这会有感觉，会障碍你。另外一个就是声音，啊，我们现在真是。有声音还不够，还要用麦克风哈。我这次去闭关那个地方，就是我写那个诗啊，我已经记不得了，就是完全呢，它的梵呗是很美啊，但是它要用扩音器啊，一下弄个两三个小时，我那两三个小时静坐，因为你突然性的还好，连续性的可真麻烦，是不好做的，不容易静坐的哈。我们甚至于在佛学院的时候啊。因为我们没有买那个活险呢，所以师父要求我们静坐前念七遍大悲咒，回向回向，都不太好。你一念完那个大悲咒，一静坐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个大悲咒会跑出来，它会跑出来。所以千万，我们身不放逸，口不放逸，口不放逸包括你不要去唱歌啊什么这些，讲话都少讲，所以没有声音的是好。然后呢，你这时候呢，因为有外面的打搅，你就离开你的所缘境，就开始打妄想。 你必须也要去知道你打什么样的妄想。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外边的一个干扰，你的妄想呢，因为它都是因缘和合的嘛，你的心力不够嘛，那你过去很执着的事情，所以为什么要大家记录一下你的妄想，你可小心了，这就是临命中要障碍你的，因为那个熏习的最重嘛。我讲一个笑话，就是有一个这个卖豆腐的，经常呢送豆腐到这个禅堂去，结果有一天那个主妻的维诺就说：“哎，你也来进来坐一坐吧。”他说：“好啊。”他进去坐，坐没十分钟就跳起来了。为什么？他突然想起来十几年前人家买了他豆腐没给钱。你心越执着的，这个妄想出来越强烈，所以有负也有正呢。如果你一直是你的正念，你最知道呢，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嘛？这样去熏习的嘛？你一有什么事，这是无常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就是要自己去培养。同样的呢，刚刚讲要远离非处啊，你不要去那些令你心放逸。令你心呢，都是妄想的东西。我讲了，为什么叫大家不要讲话？你在静坐的时候想摄心都摄不住啊，是不是？更何况平常你还要向外攀缘呢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啊，我们禅坐不是说禅修，不是只是坐，一整天都是，一整天都是，尽量的保持你的正知跟正念啊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觉知我现在打妄想，你要去标记它，你默默的注意它，然后就标记我心现在跑了，我是用游荡也可以，是现成抄人家的字哈，你可以说我现在心妄想也可以，我现在心怎么怎么。如果说已经是妄想了，又变成是还知道在妄想，我在计划明天我要准备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你就标记一个计划啊，就是你用很简短的字把它标记出来，标记啊，念两次，念两次有什么好处？你变成在觉知这个你的什么名，觉知你的妄想，一心不可能两用。你在觉知你妄想的时候，这个妄想就断了，这是一个关口哦。然后你如果说你平常你对于你的所缘境是非常熟悉，你的正智力那个思啊很熟悉，下面就回到所缘境了。你的禅定想要进步，这里是关卡，是关卡。因为你如果说是察觉了，你不能标记，不能把它断，你继续下去，那真是没完没了啊！你就是你牵涉到里面了，你参与到里面了，接着你又有价值判断了，那下面我讲的就是贪嗔痴，没完没了了。我讲呢，你期待什么，你想要创造什么，就是贪呢。要严格讲啊，你追回什么，你觉得说这个应该去除掉，就是嗔的。好，这个真是不容易啊，修行哈，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个很有形有相的，我要去拿到什么呢，叫贪，那很粗糙啊。但我们连这个很粗糙的都不一定能察觉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要去标记它。标记了以后，我讲停了，你就回到你腹部的起伏。好，所以呢，不是说我要拒绝这个已经发生的，而是你去标记它，你去觉知它，标记它，放下它，很重要哈。所以你把注意力集中上面，然后温和的，很温和的。一般人就是，哎呀，我又有妄想，那就不温和。就是跟你的对付你的起伏，腹部起伏的所缘境是一样的态度，你去标记它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，我们刚刚就有这个事。我今天因为知道他们要办法会啊，我还特别今天早上来的同学，我就警告了，我说等一下会突然有一个大声音嘛，啊，结果我们的文章就写了，很大的噪音在禅修时响起啊。你在想起的时候，因为你已经听到了，除非你是耳识是要到二禅哈， 才可能灭哈。你绝对听到了，你听到了，你不要说去这个叫做漠视它，你就标记听到。当然连续的声音我也没办法，我没那个功力哈。但是突然响起的声音啊，就是我曾经有过心力软弱的时候，但也是在禅定，也是在静坐，那个声音啊，居然在眼前就现出一个火花来。突然来的那种大声音啊，就好像那个被人家打了一拳，那个卡通影片演的那个眼冒金星那个一样的。所以说静坐要真的要，环境也还是很重要。那我就怕刚刚那，因为同学里头也有可能呢比较专注的，就怕刚刚那个声音呢，有些时候会有禅病出来哟，被吓到会有禅病出来。好，那你如果去标记它就好一点。好，所以呢只是将它简明的呢指认出来，而这个声音会慢慢减弱，不再明显，你就回到你腹部的起伏。好，目前我只讲坐静坐，坐的时候最怕就是什么，腿痛跟声音的干扰。好，腿痛呢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，其实我在基金会那边一早就讲过了，腿痛的时候一样，你去注意那个腿痛，你就知道那个腿痛也是生灭的，因为它有变化。而当你注意腿痛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注意，我讲的是注意那个痛的感觉，你就不会执着那个痛，你要注意痛的部位，那就糟糕。就是这是我的腿哪个地方痛啊，最好用气把它倒一倒，那糟糕了。那么你是不是想要把这个腿痛杀掉呢？是不是？当然呢，我们呢，我讲了，当这个痛啊影响到你觉照的能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变换姿势。但你千万也记住，你这个变换姿势啊，是对治这个苦受，因为它不能让你再有觉照能力，而不是贪图放下腿来的乐。这还有点事啊，这就是阿江念讲的，讲得好。我不是要贪图放腿的舒服，而是我希望呢，我现在这个觉照能力不够了，我必须要变换姿势。可是呢，你要知道，你变换姿势也是一样，我现在要放腿，我怎么放？一样继续的觉照，所以你并没有失去觉照能力，你只是把那个苦痛的障碍你的部分对治掉了，并不是要去贪一个乐受，有差别哦。大家思维一下哈，有差别。所以呢，虽然我们呢，当然我们还不够好，很精进的练习，没有人有办法永远的专注在所缘境。那除非你是四禅以上的，我们不是说它叫做什么，这个舍清净、念清净、舍念清净，有没有？那个地方是什么？你要把它还没有办法哎。中间呢，要先去除苦、乐、忧、喜，是不是？这些都要去除，这是情意方面的。还有什么？你出禅还有寻思，寻思去掉要去掉喜，喜去掉去掉乐，它中间都还给你间杂的嘞，不是永远的，就是在所缘境上的，啊，还有间杂的。所以呢，要到很高的境界，那至于我们初开始更是如此，你没有办法永远的。所以你心里要有一件事情，这句话又重要了，就是你对无常啊要明白一个什么意义。无常就是什么？有生必定有灭，凡是升起的必定会灭去。往好一头想，这个苦痛必定会灭去的。往坏一头想，我现在专注很可能无常来，我就不能专注。你心里头要有这个预备，你的那个得失心就不会那么重。你不要以为这是简单事啊，我们都可以在台上讲无常了，但是呢，你无始劫来根深蒂固的就是不喜欢无常，你就是喜欢常，除非你是圣人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最明白一件事情，抗衰老、美白、健康食品，就是你喜欢常。人是必定要老病死的， 你应该把所有的全副精力用在你正知正念上面，而不是去跟无常去抗拒。所以同样的，你也可能呢，一下一个好境界失去，失去就失去，你没什么好遗憾的，因为无常。所以啊，这个无常意啊，也要在心里头先准备好。那当然也相对的，你慢慢去观这个习的无常，那就变成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明确，这就可以调伏烦恼了，就可以调伏你的烦恼了。因为无常是三法印之一，其实无常某一部分的定义是跟无我是一样的，就是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，这个我的意思也有这个意思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，你看我们需要讲很多的大经大论吗？这边你要是好好把握去练习，你感到清凉啊，你感到现在那身体不是那么粗重啊，心好像也比较听招呼啊，那你那学了很多大经大论，我看还是散散乱乱的，是不是？为用而学，学以致用啊，除非你就是打算去佛学院教课嘛，那你多学一点好了。我都不想做大法师的，太苦了，太苦了哈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其他的境界干扰就会渐渐的明显。所以呢，记住这句话，禅修的范围呢，我讲了，不是只有坐，行住坐卧，一天之内所有的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所对到的色身香味触法，或者法，当然它就是什么法的所缘，就是你想象出来的影像或者你的情绪。基本上我们那时候讲法念住的时候，两个重要的事情，一个是你要觉知五盖，另外你要觉知七觉知。好，这是南传的说法，记不记得？就是一个是什么，凡夫未调练的心就是五盖，你逐渐修行，你就知道你有念觉知，有责法觉知。我们下礼拜要讲啊，就是七觉知。你慢慢知道那天我已经讲，我们讲到这个五根嘛，这五种性境念定慧的根是什么？初世的善根。下一步就是，其实讲穿了这个从念觉知啊，念觉知、责法觉知、这个精进觉知、喜觉知、安觉知、定觉知、舍觉知，还是不离这五根的。那你就知道你是世间的五盖，还是出世的这个五个善根。这是在法念住的时候，不是我们以为我们随便打妄想出来那个法尘是法念住哈。那你也要觉知。我还讲过这个事情啊，所以菩萨界不容易啊。这个玉切菩萨界上面讲，菩萨五盖不开觉，有五盖你不知道啊，不觉知啊，犯菩萨戒啊，你去查《玉切师地论》啊。所以不是这么简单的，我们以为菩萨戒这么简单，不过它有开源，就是我已经在对治它了，就是开源。好，所以你以为菩萨戒容易持啊，菩萨戒比声闻戒更危险，心念动就犯了。所以呢，你这个时候呢，也同样的练习觉知与标记，然后再回到你原本专注的这个水缘境上面。但是我讲的一开始没有办法，所以你只能注意什么行住坐卧这些大动作，还有呢，就是完全比较没有外境干扰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在刷牙，没有人吵你吗？我是这样上下刷，看看刷的感觉跟手的感觉是怎么样，你试试看，不一样的哈。所以呢，下面呢，在你心中标记的时候，我们佛法是要化繁为简的，所以最好一两个字就好，你标记这个事情一两个字就好了。好，看就是看听闻尝等类的，好，身体的感觉。可是呢，如果说是这个心理的感觉呢，你就要选择比较有叙述性的了。不是，身体的感觉呢，选择有稍有叙述性的，像温暖啊、压迫啊、僵硬啊、移动。好，那么同样的呢， 这个法所缘呢，就是你心里的这些状况。我们也讲过，你思，我现在思考啊、想象啊、记忆啊、计划，或者我把它想要形象化，但是不要分太多，简单一点就好了。啊，就是它能够代表那个升起的那个东西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标记的时候呢，目标不是说你用什么样的词汇。主要是帮助你呢清楚的觉知这些经验的什么特性，但是也不要分太多，分太多倒是心也容易复杂掉哈。所以呢，你在标记的时候，你看我刚刚不是讲了吗？你标记说痛痛，你就不会现在什么这个痛的经验的本身，因为你的心在用来标记，而不是觉受，这个不同哦。一心是不会二用的哈，所以呢就可以发展你的心的力量与专注，等到你呢定力越来越强的时候，就会出现一种深刻清明精确的觉知。觉知什么？就觉知这一切身心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。当你定提升了，你会觉知这一点的。它呢什么，这个心呢，只是相似相续无常的活动，相似相续因缘所生无常的活动里头没有一个我。那到这个地步就相当相当不错了。你偶尔这样现起，那真的能，我讲了，我们现在说问你有没有正念，其实是安慰你哈，就是我现在思考了，现在哦，这个无我什么什么的。是他自己现起的吗？我看一个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妄念呢，那是很容易现起的，正念，很难的、啊，很难的、啊。你没有这样禅定啊，很难，所以一定要多多练习。不过你能后知后觉说，哦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是无常，也很了不起了。也很了不起，你没有继续去执着常啊，能够察觉让它断掉，也很了不起，真是不容易哈。所以呢，禅修不是说你下座后就结束，你有一个事情要做，就是让你修行的间断呢越少越好。你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一个礼拜就来做这么一次，不会有成就的。我讲了一天你做个两三小时恐怕都不容易，所以你现在应该可以明白我的心，就是我也有过好境界，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，我不讲了吗？那天在基金会讲，当我同意了说有紧急状况可以打电话来，哎呀，那个电话一来，我的什么都没了。所以啊，其实菩萨下去跑到深山里头修禅定啊，他不是自私啊，他也还是为了众生。因为你要专修定的时候，真的啊，不愿意受打搅，你会很喜欢那个孤独的味道，你会很 enjoy 那个孤独的味道。啊，我上次讲了，四念住叫做唯一的道路。这个唯一包括什么？你是一个人的，没有人会在旁边帮你，会陪伴你的，那才叫四念住啊。你是孤独的。我们呢？我们狱中的人呢，特别害怕寂寞，害怕孤独，心还闲不下来，一定要找个事情做的。所以要去杀时间，有了洗衣机把时间省下来，另外还要去杀时间，所以叫不是闲人闲不得呀。其实呢，要到什么程度，不以万法为伴侣，你就是圣人了，或者你心就是以什么，以真如为伴侣，以无常为伴侣，以苦为伴侣，以无我为伴侣，那才是真的，就是以法为伴侣啊。但是我们呢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你应该呀、啊，当然这个话讲的有点 过头啊，这么说好了，这是冤亲债主啊，跟你很接近的人就是这样说，还是太缺德，不说，就是有恩怨的人才会聚在一起啊。因为我们同学里头也有说他经常障碍他的，就是这个亲眷，的确，好，包括啊临命中啊这个助念呢、啊，成了反作用了，也是亲眷，你宁可不要叫你的亲眷来助念。好，参考哈。所以呢，这个下座以后哈，你要呢。就其实我们上次有讲了哈，当你就是我们的这一座结束，准备起身下座，你就开始什么？要开始注意什么？动态的内观了。我是不是有讲？我们先什么？放心意缘，开口放气，微微动身，什么？调心、调息、调身。啊，那我也知道，我要先有这个什么坐意，我心里想要去磨这个手，我才去磨。试试看，因为你夹着刚刚静坐的有一点那个定的力量啊，你容易去察觉，好，慢慢就会越来越不能察觉了哈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每一个过程呢，你都去标记，你试试看。我现在磨，就是擦磨手，好，现在敷眼，你都去标记。因为我讲了，你在刚刚静坐这个。多少心有点安住，这时候容易。那我们呢，想要成功一个事情，就是要趁你心力强的时候多练习。所以有些同学问我说，我要上班，我什么时候静坐好？我叫你晚上不要坐。为什么？你今天白天一天闪闪乱乱的，你顶多让他静下来好好休息。可是如果你觉睡得好，他虽然没有名，他有静，早上静坐最好，比人家早起一点，干扰也少。而且我讲了，我们当初讲的，你起床是不是一日之计在于晨？你是正知正念的起床，这一天都好。你要是紧张的看手表起床，这一天都是压力啊！一日之计在于晨呢。好，这些呢，我讲的就叫做生活中的禅修啊。不是只有坐在这是禅修，你反正呢，你一记起来这件事，你就注意标记，放下，回到所缘，放慢，你快是不可能的。我讲了，我们多数就是这个手要干什么，那个手还讲电话，那个还是开门呢，你怎么个正知而入法呀？我现在问大家哈。我刚刚看大家漫不经心，不错，你哪只脚进来的，现在有几个人知道？应该有了吧。刚刚哪只脚先进这个门的，知道的请举手。很好，过去我们问你呢，没有一个知道，这就进步了。你要有这个正知，老实讲，你持戒才有希望，因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以为戒律就是拿那个戒条把你绑得死死的，用环境保得好好的，那是靠所缘境来帮你啊，靠境界来帮你，不是靠你的心啊。你一定是这样练习的，你才知道，哦，我起贪心了。那你可能不知道，我把这个钱拿起来举离本处，这时候你知道放回去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道戒就是这样持啊，否则你怎么办？你以为持戒修四念住可以帮助你持戒啊？要练习啊，一则你的欲也调伏，一则你的心力也强大，你这个戒才持得好，哎，是不是？大家多体会体会，就是你经常锻炼你这个专注的正知力，你不容易出错，不容易出错哈。下面呢，就是又有事了哈。你还要去感受睁开眼睛的感觉，继续用这个充分的这个 政治观察力审慎精确的注意着什么，这个事情就来了，每个姿势的转变。我是不是有跟你们讲过，这个金星走到底的时候，你不要马上转，你停一下，停一下去察觉一下，转弯要转弯，我第一个先察觉我走到尽头了，走到尽头，第二个我有一个意念，有一个作意说我要转弯。其实啊，任何姿势变换的时候，我们先起先是讲了这个上坐下坐，由动到静，由静到动，你要注意，对不对？任何一个姿势转换的时候，你心是容易散掉的，所以更是要注意啊，更是要注意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要一直注意到每个姿势的转变，直到站起来开始走路。所以一天之中呢，你尽量哈刷牙、关门、穿衣服，能够觉知都要审慎的觉知，然后标记。好，除了那个深邃其实也应该啊，先修光明想意念，这个毕竟空意念无常在睡，那你就不是什么。你就不是昏睡，好，那叫做这个勤修物语学里面有讲哈。那么除了睡的之外呢，时时只要醒的时刻中，你就要努力的保持你的正知正念。好，我现在引申一点来讲，我们刚才讲知识的变换，那慢慢你心性的心态的转换，你也要注意啊。就是我本来是很平和的，怎么起了贪？你慢慢心会细到这个程度啊，就察觉。我不是说这个从身念住慢慢受念住，慢慢就会什么心念住。我现在是在做贪的事，还是在做离贪的事？记不记得心念住是这样讲的啊？嗔是离嗔，你慢慢心就这样微细了哈。那我们再延伸一下。环境的转换呢，是不是你今天到办公室你就不要想家里的事了？环境的转换，办公室就是办公室的事，回到家办公室的压力什么的就不要带回家里头来嘛。环境的转换也是一样。好，那么一天中的变化呢也是一样，从早到晚什么事什么事，你如果有这样觉照力，乃至于一年，你会对于大自然你也会有觉照力。好，春捂秋冻，春天的时候不要那么快脱掉衣服，不要以为冬天完了这个暖春来了就脱掉衣服，这古话呀。秋天呢，你不要那么快穿上厚衣服。请问跟我们上座下座那个逐渐去改换是不是一样？一样的道理啊。甚至于你人生不同的阶段，我现在毕业了，我现在开始就业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你也要正知而住。好，我讲一个例子啊，当然是发生在昨天，就是你看到那边说前面是弯路了，你是不是要放慢呢？你有几次会成功说你每次到那边才紧急刹车来得及啊？这不是跟我们人生的道路是一样吗？碰到有曲折有转折的时候，你要特别小心，不是只是指逆境啊。你生病的时候当然你会说我要特别小心，你有很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更要小心。这个儒家讲君子得意而忧，逢喜而惧啊。我们在有逆境的时候警觉性还比较高呢，我们要造恶事多数是在顺境的时候造。你去思维，我们现在年老的病哪来了？就是少年时候遭的。嗨呀，打完篮球可以喝冰水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年纪老了，你不会喝了。都是在你壮盛的时候，君子得意而忧，这是儒家。他得意的时候，他提高警觉，逢喜而惧，因为呀、啊，你那时候心的警觉性不够，容易出错。为什么自得意满呢、啊、所以还有一句话叫什么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。我们现在在迈向死于安乐， 前多少年了没有忧患意识啊，包括我们的佛教啊，没有忧患意识啊，只是拼命的去膨胀啊，在物质上，在硬体上的膨胀啊，没有去好好用功修行，也没栽培人才啊。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这些事情呢，你要经常的，从微细的到大的，你去注意，你这人就真的是，真的是不一样啊。那你会不会注意到说，很微细的，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能够帮助我得涅槃的，还是顺生死流的？你要去想啊。我讲的课啊，我想呢，我自己的故事就是，我出家在佛学院里面，不能说不用功，很用功，可是用功都是知识上的。所以当我佛学院毕业啊，初级部毕业，我向我们的老院长，向印老提出一个要求，我说我要重读初级部。我可是很诚实的，就是我感觉我半点都没有调伏烦恼，就跟大家情形一样啊。一学期开十门课，然后就是贝多芬，你能学到什么？不要说你修行了，你连思维的时间都不够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佛研所什么开了这么多这些，有哪一些课是让你学了可以思维？都是只是抄抄弄弄写个文章而已啊，有多少是调伏到烦恼的？好，不过就是我没得到同意，他说你上去领了那么多奖，到时候人家说你这个重读表示我们这个就是办的不对嘛，所以我后来连高级部都没读，我觉得我学不到东西啊。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辅研佛学院还是算很好的。那么这还是佛学院，那一般寺院你可想而知吧，你可想而知吧，忙不完的事啊，都要为居士服务啊，他有什么时间去好好用功啊？这是我们今天佛教的写相啊，只晓得拼命的办活动，弄道场，哎呀，人多了就很乐了，有台无烦恼吗？甚至于我们捐很多钱是以利去换一个更大的我所的名啊，你没有调伏烦恼就算了，还我相信很多大护法都有这种面貌出来啊，他那个我所是更大的，然后我们慈悲的老法师还不敢得罪呢，不是像我哈，我不是得罪你，我可是爱护你啊，因为我没负担啊，我跟我徒弟两个人，我们断食回来啊，50块钱一餐，我们两个都饱了，你可知道？哎，我们这样吃就饱了，那你要搞那么大的地方，的确是辛苦，的确是辛苦，那哪还有时间去修行啊？但是真的很可悲呀。好，我另外有一段话要说，这个是跟上课没关。我在基金会的时候提到说我心中的矛盾啊，因为这个菩萨道跟我现在想要去静坐的事情，示弱求全何所乐，是不可能求全的，不可能求全，我还是贪心哈。我跟我美国一个好朋友打电话，我告诉他我的心情，我们是老朋友了哈，他有困难也会找我，有困难找他，当初一起在矽谷拼命的哈。他一句话是一棒子把我打醒了，他说你又想回到矽谷一口气开3家公司的日子啊？我过去很贪心啊，一口气开3家公司，所以呢，但是我是真的，我看慈悲比智慧高很多，就真的 像我刚刚问那位居士，我说我们现在佛教，我们现在众生究竟需要什么？好，所以我想来想去呢，就所以昨天晚上睡得很少，只睡两个多小时哈，就是把一些美国的个案啊什么都结案了。因为干扰很多，他们有问题，有的会打电话，有的打 Skype 过来，反正我讲了，他们这些打电话来都是急诊，我都必须要立刻应诊，我要叫他们读点书啊，静坐什么，那都是不理我的。但是我认为我的阶段性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就是我很努力的用佛法缘起法来帮助很多的人疏解压力，改善他的生活，而且经过实验，这一套理论呢已经得到证明，就是将近70个人呢，甚至于已经吃那个抗忧郁药的人呢，能够戒药，能够调伏情绪，能够回到正常生活。可是这个事情呢，我的确有挂碍，我想把它呢整理出来成一个手册，谁要拿去用都可以。好，所以呢我就有跟几位经常跟我在一起的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想要出书。好，这又牵涉到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谈那个时候呢，他们说人家这个专业的一定会批评你，你没有执照啊，你没有事，你不可以谈智商，不可以谈心理辅导这些事。所以我就干脆我把这个部分全部拿掉，就全部是佛法。那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我要再开一个课。你看我很贪心哈，我要再开一个课呢，就把我那份讲义里面筛选掉，讲一遍。我贪什么心呢？要拍成 DVD， 然后呢，那里面的同学呢就帮我结集出来书。至于那个编辑们要拿到，他要考虑市场，要怎么出，取什么名字，那是他的事。我呢可以放在网站上，也可以，或者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印，根本不要考虑这个，因为多数人是迷糊啊，他不知道他真正所要的。是很难去教育的。我那时候只问我的动机，我的确是为佛教为众生，我就想做这件事。不过上课的地点呢，目前看那个地方不是很理想，在一个地下室哈，所以我可能呢还是会跟基金会商量，但是就是白天上课啊，可能是下午。我因为这么多事情呢，可能是决定是礼拜二跟礼拜五。那另外出版社想出我什么书，他说现在佛教在流行，他要出我的大悲法门，那也是不得了的事。我讲了51个小时，这边有好几个老同学都有听过啊，那怎么可能出呢？所以也重讲，深的部分详细的部分不讲，完全就讲这个大悲忏是怎么拜的，你的心怎么运作，这个也要开一个课。那么其他的题目他也有兴趣，有些老同学也听过，我在大陆也讲过如何面对死亡。其实我们害怕死亡是害怕什么？害怕失去我们的窝窝所。你去思维我这句话。好，所以呢这个题目呢也重讲一下，也拍成 DVD， 也出书。如何消除烦恼，这讲过好多次，我们还是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呢，如理作意修止观才是真正消除烦恼的，我们只是拼命求那个所缘境来保护，结果你用一个强烈的窝窝锁把自己保护起来，反而烦恼更大。还有一个题目呢更基础，叫做皈依三宝。我讲了我自己的坎坷，我问很多大法师，当年我还不太懂的时候，什么是佛法，佛法好在什么地方，很多人答不出来。 我们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佛，什么是法，这个三宝的宝是什么意思，你皈依都还没皈依呢。或者皈依这两个字什么意思，我看我们同学里面有的程度不错的也被我考过，出家人里面也被我考过，有一个佛学院院长也被我考过，我只给他20分。当然我是太狂慢哈，但是我讲这个欲切实力论的时候我可是讲了，是不是同学有印象吧？什么是法？法就是涅槃，法叫做鬼池，这个池是唯一不变的，法就是唯一的真理。是什么？是缘起，不用讲缘灭，就是缘起。它可以变换出来很多很多的东西啊。世间的缘起苦根极，出世间的缘起灭道，这叫做四圣谛。因为是缘起，所以它自性空，缘起性空，中观的道理。安立在阿赖耶识那边，赖耶缘起，或者安立在如来藏这边，如来藏缘起，十二因缘的缘起。缘起在世间现起的就是无常跟无我，出世的呢就是涅槃，三法因都是从缘起来啊。但是这个缘起是甚深复甚深，简单讲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没有这么好讲啊。什么是此，什么是彼，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。十二因缘的叫分位缘起，就是每一个不同阶段的，没有这么简单。好，像这边呢我讲了，比如说苦集灭道，我们如果不培养我们这个觉知的能力啊，觉照的能力，你根本不知苦，不知苦你当然也就不希望去灭嘛。所以 学佛修行最大障碍就是你不知苦地。我们呢有什么病，心里有什么病，你没有这个觉照的能力，你什么病你就不知道。你知道有什么病，你才会想到说没有病是什么感觉，那就是苦跟灭，是不是？那么你要不要知道这个病的原因呢？那是不是就是急呢？而怎么样去除这个病的原因，那就是道啊。这是完全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的。我讲压力也是从缘起讲的，我讲生命教育也是从缘起讲的。你一旦掌握这个缘起的原则，大开智慧啊，你就知道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，你就再也不会有非分之想，想哪个人给你加持一下。那个因里头啊，因里头最重要就是你这一念心，就是你的念，只有这一件事情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要去注意的，只有在因地上去改变，果报上很难的了，很难了，你只有受的份呢。阿罗汉的生苦跟我们凡夫生苦没有两样，他只是心不苦，他只是心不苦而已，他生也是受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例子太多了。所以啊，这些我看就是时间不够，要怎么办？而且我希望同学里面呢，我当已经跟几位同学讲了，有帮我做笔录的人发发心。我们课其他课照上，那么当然这个就可能是要比较没有工作的人可以参加，人数可能不会多。好，但是希望呢，这也是你 积聚一点菩萨道资粮的时候，法布施啊，法供养最为第一。我们拿这个去供养众生，去供养现在的佛教，那比你去 office 赚钱，再来去买个什么东西供养好多了。那我希望，我应该礼拜三呢会宣布，如果地点呢找到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星期二跟星期五下午两点到四点。因为其他时间我也实在抽不出来，因为我们还有写的部分，还有编辑的部分呢。好，这是我提出来的。那我也认为呢，我说我有点贪心呢，我想有这样的资粮啊，有些是在福至心灵哈，也许我这个闭关呢会有点突破。我之所以行大悲法门呢，我讲过多次啊，我一直也是这样思维啊，我至终心脏为什么要开刀？这是个病嘛哈，那病因在哪里？病因就是我过去生伤害众生。你去读这个业报差别经你就知道，我们有恼害众生乃至于伤害众生性命的，你未来的果报就是多病短命。嗔行人的果报就是这样。可是有因它一个缘呢，缘是什么？缘我也找到了，叫做压力。就是啊，我好高骛远，读了这么一点经论呢，就想做大菩萨，自我期许太高，自己明明是也是出发心在这里，想要做观世音菩萨的事情，中间的落差那个压力实在太大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承认我是出家人，我也发了菩提心，我也想做菩萨，但我也是人，我得做点基本的事情，所以才想到要闭关这件事。我是比较务实的人，是我可以，有同学要我讲真实一品，我可以讲，讲了又怎么样？那只是满足你一个求知欲而已啊，能够真的帮到你什么呢？但是我们今天这边课，我已经看到好几位精行的样子，我很欢喜啊，是知道有点用功了。静坐的样子我察觉不出来哈，还有从大家的那个止观记录啊，你不要认为那个是我现在又妄想想进步了。你以前有妄想有错误你都不知道啊，有认真写的人都晓得啊，有的已经跟我小参三次了，能够把几年前的事情把它发露出来，我赞叹。多少人呢？我讲了，你要把我当朋友啊！你的丑陋我不会笑你的。你小餐的时候要老实，我是要帮你的，你没有什么好复藏的。你越是坦白，对你越好。我可以帮你嘛？我虽然修行不好，但是这些路我都走过来的嘛。好，千万千万，我碰到我们一些也都是我好朋友哈，但不是那么深交的朋友。我现在深交朋友只有两位小朋友，因为他们很纯真。甚至于我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傻事我都可以告诉他。可是有些人呢就老是在我面前呢不老实，要卖弄，那你得不到好处。有些时候我都还没讲话，人家就开始我了，我就听吧。你可是错过了好机会。我还套句我以前的嘴巴很坏的话，你再怎么样你也是少棒队啊，我是职业队啊，我比你花的时间多的了，但是你好好把握这段时间，以后的姻缘谁都不知道，好，谁都不知道，好好的把握，至少把这个游泳的技巧学会了。 你就可以慢慢的在佛法大海向涅槃岸去游啊。道理什么都不难啊，你们听到现在难吗？贵在实践，你要从实践中去体会才是真的啊！你书本上读到的那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啊。好，我大概也过点了，我没看时间，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哈。那么希望大家哈珍惜，我们这个才叫做法会，因为我们在学习，在实践法，不是那个敲打唱念叫法会，这才叫做佛事，做成佛之事。大家多多珍惜这个因缘。好啊，我执的地方啊，你就当我是赤子之心啊。还有我有批判的地方，也多原谅啊。我讲的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啊。看到那样的行为啊，犯戒都可以原谅啊。你这样破坏佛教的事情，又还是有福报的人，真是难过，真是难过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，阿弥陀佛。